保罗他上次刘弟兄跟我们交通道，那么保罗他要上告与该撒，那么然后呢他就走海路，然后呢在海路上呢就遇见了风浪。我们先请大家翻到诗篇107篇，诗篇107篇。诗篇107篇，第二十三节。诗篇107篇第二十三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启示，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我想这一段的诗篇，那在经历上来讲，那么是很好的描述保罗他们一行发生海难的那一次的经历。我们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27章，我们是接续上一次我们弟兄跟我们交通到保罗，那么他在该撒利亚，他在耶路撒冷被捆锁，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和在该撒利亚在那里受审判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呢就是提出要上告该撒，那么这是根据罗马的律法，对一个罗马的公民，那么这是他们的权利啊。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的交通就接续上一次从这里交通下去。我想我们分两步走，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先来读一下第27章到28章第15节讲到保罗的这段海上的旅程。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些事实，关于保罗他这一段海难的旅程，有事实上是有一本古典的名著啊，是有一个弟兄叫做 James Smith， 那么这个弟兄呢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那么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从一些事实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这是对于我们来读这一段海难，那是个很好的帮助啊。那么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我们一同有一点交通讲到，那么圣灵既然借着路加把这段经历那么详细的写下来，那么实在它有什么属灵上的启示啊。那我们开始呢先我们一边来读使徒行传27章啊28章的上半，另外呢我们有一些的图片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想这样我们大概对这段旅程，无论是从地点，无论是从它的航海，那么各方面的特点，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啊。使徒行传第27章第1节，菲斯都就是当时罗马在犹大的在以色列地的总督，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沿着亚西亚一带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 和我们同去。那这个亚大米贤是在这个小亚细亚的一个省份啊，那它是亚大米贤这个地方，它是靠近亚大米贤，它是在小亚细亚有一个省叫做美西亚，我想我们大概知道美西亚的位置啊。那么它是在美西亚这个省的西北部。那么这个船呢，据说当时有从这个因为环绕着地中海，那么在这个埃及，在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知道沿着这个整个地中海的沿岸，那么美西亚应该是在这大致的这个，那么然后呢，当时沿着整个地中海有很多的商业活动，那么所以有很多商船队来来回回，那么保罗呢，他们就是在这个该萨利亚，在这个地方，在该萨利亚，然后呢他们从这里上船，那么那个船的目的地呢，就是在美拉，就是在这个小亚细亚的南边靠海的这些港口，然后呢他们是沿着亚细亚，他们指的亚细亚是这一带亚细亚的这个沿岸来航行啊。那么这里提到跟保罗有同伴，这里我们当然是指路加跟保罗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亚里达古啊，那亚里达古圣经上是好几次提到他，那么一次是在以弗所，他们当时那些银匠他们要逼迫保罗，但是呢把他的保罗没有找到，然后呢把他的同伴那么拿去逼迫啊，那里面就有亚里达古。然后呢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提到亚里达古，那么保罗是称亚里达古是与我一同做监的，这是亚里达古这个弟兄。然后二十七章的第三节，第二天到了西顿就是在这里西顿，然后呢犹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那么有懂得原文的弟兄说，受他们的照应，这个照应是 medical attention， 就是说可能是对他有一点照顾，是尤其是这个医疗上的照顾，这个是原文是这样说。那可能就是保罗他实在是个器皿，不过他也是个软弱的器皿，他可能身体上是有软弱，所以呢他踏上这条旅程以前他自己身体并不好。第四节，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他们这个图哈，这个图上它是沿着这个上面画背风岸。那么为什么James Smith 这个弟兄对这一段旅程做了很多的细致的研究，对教会贡献很大，就是他去查考很多古代航海的文献，那么同时呢在他那个时代他们在地中海航行的这些经历，他们发现这个路加作为一个史学家，尤其是他有非常丰富的航海知识，那么他的笔触非常简练，但是呢非常专业的，他写的那些比如说无论是风向，无论是那个潮流，无论当时的这个航海的地形，那么你两千年以前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所以他们发现你越是读下去越是发现这个路加的记载非常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准确。所以呢他们就是沿着这个背风岸，然后呢就到了美拉哈，这就是第五节，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或者有人翻就是吕西亚的美拉哈。那么我们顺便提一下这个美拉这个地方呢，美拉这个地方其实是这儿看不清楚，事实上它是要在这个海岸边再伸进去，有大概有七英里那么深的一个沿岸的港口。那它是一个在这个吕西亚这个省份，那它是 最大的一个港口，所以呢它是一个中转站，有很多有很多船要到这里停靠，然后呢他们要换船的都在这里，都有可能发生在这里，因为各地的船集散在这里。所以呢第六节，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那亚历山大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南岸，也是在埃及地。那当时呢罗马帝国它的粮食很大的一部分是从埃及来的，那么埃及呢有很多的这个运麦子的船，那么他们定期就是穿梭在地中海里面，那么从这里一直到罗马去。所以呢他们在美拉就换了船，然后呢他们就登上去这个罗马的船，那么便叫我们上了那船。第七节，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行过。那么有弟兄估计啊，保罗他们一行动身，从该萨利亚动身大概是八月份的事情，那在地中海航行的话，据说根据当时和现在的那些气象还有这个航海的这个知识来说，九月到十一月航行是非常困难，但是不是绝对不可以航行的。但是呢从十一月以后一直到春天，那个是冬季，那个冬季是根本没有办法旅行的。所以事实上可以这么说，他们出发动身已经就比较晚。然后呢他们从美拉转船以后，事实上他们这段路走得相当的辛苦，因为当时是在那个季节主要的特点它是刮西北风，西北风是从西北来的风啊，像这样刮，那他们等于是相当大的程度是顶着风要往前走，所以他们这段路走得非常非常的慢。然后呢这个地方这个岛就是叫做格尼土啊，这个地方就叫做格尼土。然后呢他们到了格尼土之后，因为这个风的缘故，所以他们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走了这一段，走到这里他们发现他们改了主意，他们决定呢沿着这是现在的这个克里特岛，也就是格里底，他们决定沿着这个背风的这个岸来走，那就是格里底的南部。所以呢他们往下走，往南走的是顺风，因为是西北风这样过来，那么你只要船帆对准它，你就可以这样走过来。然后呢他们就从这里过来，然后呢他们在格里底岛最东边的这个城，这儿标出来就叫萨摩尼哈，萨摩尼就在这里。然后呢第八节，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加奥，离那里不远有一个城叫拉西亚城。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图。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它最东边这个地方叫做萨摩尼，他们是从上面这样往南下来，然后到了萨摩尼，然后呢他们从这里再绕过来，绕到这个地方这个一个海湾哈，我指头指的这个地方叫做加奥，叫做 Fair， 是这个地方叫做加奥哈，这个地方叫做 Fair Havens， 叫做加奥，一个美好的港湾哈。那么我们有大一点的图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作为港口，这个不是个很理想的地方哈，因为它很平坦哈，这稍微有一点角度。那么对那个时候的风来讲，这个地方实在不是个很好的理想的过冬的地方。那么现在对这个地方他们考证出来在哪里，然后我们继续读下去吧。我们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这个禁食的节期当然是指在九月底的这个犹太人的赎罪节赎罪日，那么他们大概是在船上来过了这个节期。 那么这一节只是告诉我们一个时间啊，大概是在什么时候。那么到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从九月到十一月行船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他们已经到了九月底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十一节。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众人船上的人就多数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那在这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大家看了这个地形之后啊，然后呢听他们的意见，你看它的海岸线是这样的哈，是大致是很平坦的一个海岸线。那么然后呢他们船那个时候是破在这里，你看这儿有一个锚的，这个锚的记号是个可以停船的地方啊。那么当时呢他们都很清楚，就是如果再要继续往下要到罗马，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个时候航行已经非常的不方便了。不过呢他们对在哪里过冬意见不同啊。保罗的意见是说我们不要再去冒险啊。但是呢那个专家哈，船长和这个管船的，包括船上多数的人，包括水手啊，他们认为在这里过冬不方便，他们是希望冒险到稍微远一点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叫做腓尼基啊。那么这个加奥大概是在这个地方，他要绕过这么一个角，叫做马塔拉角，要绕过这个马塔拉角，然后呢到加奥这个地方。那么加奥应该是它标的是，它这里不是腓尼基哈，它没有标清楚哈，事实上不应该在这个高大这个地方，不应该哈。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大一点的这个，那么这个就是以前的古时候的这个腓尼基哈，叫腓尼基，那么有人也叫它 Phoenix 哈。你看这个地形哈，它东北是这个地方是朝东北的哈，那么这个方面是朝东南的。你看它的作为港口，这实在是个很理想的避风港湾哈。所以实在的说来，就是说这是一个是一个优良的港口哈。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些水手啊、船长他们希望是冒险能够到这个腓尼基这个地方去过冬哈。然后请我们读下去哈，十三节，这时微微起了南风。那么南风我们看哈，我们如果看这个地形，我们就懂得位在这个地方，船在这个地方。那么南风的是往北刮的，所以他们如果想往这个地方去，那么刮南风是再好不过的，所以他们非常的高兴，刮起南风哈，那么他们好像这个环境非常的有印证，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就起行，而且他们很谨慎啊。圣经上讲，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啊。他们是没有离岸很远啊，他们是非常非常靠近。可以这么说，有人打的比方就是说，就像过一座桥，这个桥不见得靠得住啊。那他是很小心看着过去啊，他是这样的感觉啊。那么他是这样，就是离开了这个加奥这个锚地，然后呢贴着这个格里底的岸边，那么他想挪到这个地方来过冬。然后呢十四节，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拉格罗其实只是一个名字哈。那么这位史密斯这位弟兄他是考证出来，他认为最可信的说法只是这个名字只是说明这个风的方向，因为根据拉丁文的话，他们的东边是叫 Eurus， 这个是东边啊 Eurus， 那么这个方向它叫 Apiro， 这个地方叫 Apiro， 那么你如果说这个方向呢，它就是这是东，那么这个是就是东北啊，那么东北再靠东呢就是东北东，这是他们航海的术语。那么有拉基罗时代的时候呢，就是Europiro， 就是 Europiro， 就是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们想从这里往这里走，因为是指的是南风，所以那个是顺风，现在风向变成是从这里过来，变成是从这里过来往这边吹，所以一下子，而且这是个狂风，是旋风，所以一下子就完完全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所以呢，而且这个风势非常的大，所以一下子就把他们从这边带开了。那这个就是他们开始遇见海难的第一步。我们回到保罗对百夫长和丁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丁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去。那这样就把那些水手们的那个退路就断掉了。所以现在是一条船上，要得救一起得救啊！如果不可能，有人先逃跑，这是当时的情形。我想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的那个船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子。那这个船大概是这样啊，你看得出来，就是相当大、相当大的一条船啊。我想请大家原谅，不一定看得清楚啊。这个后面就有四根绳子，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是四个锚抛在后面。那么，然后呢？其实这张图哈，严格的说来是不准确的，不过没有关系，他把过程告诉我们。到后来这艘船它往前面去的时候，它是把后面的锚全部缆索就砍断了，然后呢它升起前面的这个帆，不是主要的帆。据说那个时候的船大的帆是动力，提供动力的，前面的那个帆是控制方向的，它那个时候就是把前面的那个帆升起来往前冲。不过呢很可惜，它到了前面，这个有一点像这个 Delaware Water Gap， 这个两个水交界的地方，结果它就搁浅了，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么一艘船的形状啊。那么这个弟兄当然做了很多考察，实际上从实在的说来，对我们对很多背景知识的知道相当重要啊。比如说我们中文没有什么感觉，在英文里面他讲到他船尾的舵，那个舵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那这是因为什么呢？原来的那个船呢，不像我们现在就后面一个舵啊，它是旁边两个用桨来做舵的，它所以像鸭子的两个脚一样，它是两个，它这儿画出来的啊，是两个舵，是两个舵。那么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实在是我们感谢他们啊，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研究。当时有一些罗马有一个皇帝，他。这个当执政的年间呢，罗马有饥荒，所以呢他们运了很多的粮食来救济。之后呢他发行了一些硬币，那些硬币上面呢就有这个船的形状，他们就去找这样的资料，然后呢墓碑上的，那么把这些好不容易拼起来给我们看见保罗当时候的船可能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是他们在停泊在这个米利大岛外边的，当时可能是这样的情形啊。然后我们继续读下去，33节，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我不晓得这有没有所指啊，他们说那个 Julius 就是那个游流啊，那个百夫长啊，这个 Julius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柔软的头发的意思，我不晓得是不是指的他说的。第35节，保罗说了这话，就拿起饼来，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不要叫船轻一点。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大家看一张图。是难怪他们，他们不认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现今的这个马耳他岛，当时叫做米利大。当时的米利大事实上是有两个地方叫米利大，一个是在欧洲的，一个是在非洲的，所以当时大家还为这件事情有争执哈。保罗他们到底登陆的地方是靠近西西里的那个米利大，那个马耳他米利大呢，还是欧洲的那个非洲的那个米利大？我们读下去知道保罗不是被蛇咬，他们其中反对是西西里那个米利大，有一个反对就是说米利大这个岛上没有河流，没有湖泊，也没有树，更没有毒蛇，所以保罗不可能在那里被毒蛇咬。那这个是很容易解释了，因为从2000年以后这个生态一定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很多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在这个西西里的这个马耳他岛登陆。那么到今天为止，他们有一个海湾，他们把它叫做保罗湾。好，那个保罗湾就是根据记载你推算出来保罗应该是在这里登陆。那么他们是在这个地方叫做保罗湾登陆。这个马耳他岛事实上是有港口，只是他们真不认识这个地方。大概离他们这个地方有7英里的地方，这有一个地方叫 Valette。 Valette 这个地方是今天马耳他岛的这个港口，是个两港哈。所以很可惜他们不认识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冒险登陆。我们继续读下去。第40节，于是砍断缆索，就把弃锚在海里，把锚就丢了，所以现在是破釜沉舟了。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这个舵绳的舵就是复数，拉起头篷，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顺着风向岸行去。41节，但遇着两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丁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脱逃的。那42节，丁丁要把这个囚犯杀了，这个是出于私心。因为罗马的法律非常的严格，我们如果读前面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他们囚犯如果他看守的囚犯脱逃掉的话，那么他们自己要抵命，他们自己要抵命。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是这些兵丁的私心在那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怕这些犯人现在就做鸟兽散，你也这个时候你管不到谁了，你自己性命 难保，所以管不到这些人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有水就逃掉了。但是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那么的确是造成了应许，276个人没有一个失落的，他们完完全全都得救，但是那个船就不行。28章，我们既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又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得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早长不柏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3日。当时不柏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疾病，立即躺着， 那这个热病和疾病痢疾哈，这个是路加他说医生所用的专用的医学名词。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过了三个月，那这三个月是他们迫不得已，因为那个三个月从时间上来讲，他们登陆在马耳他岛的时候大概已经是十一月了。然后呢他们在那里不得已必须在那里过冬，所以非常的稀奇，他们在那里过冬，事实上神也留在那里让保罗传福音。那么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就是在纳海岛过冬的。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形，然后他们是在那个小岛叫做米利达，然后呢他们就往北边走了，到了叙拉古，叙拉古就是 Syracuse， 就是这个西西里很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哈。这个是希腊的移民在那里建的。那我们知道罗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西塞罗，是 Cicero， 他说这个城市他所看到过最大最宏伟的这个希腊城。然后呢过了叙拉古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那么他们利基翁就是这里哈，是西西里最北边最北垂的这么一个地方哈，他们就从这里起行然后绕过来，因为起了南风。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他们就来到布丢利。布丢利照这个地图就是在这里，布丢利是已经到了那不勒斯，它是那不勒斯的一个港口，就是那波利的这个港口。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我们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或者说他们往罗马而行哈，就是从布丢利这里起行往罗马方向走。那么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管市三管地方迎接我们。那这两个地方都是往罗马的途中哈所经过的两个地方。然后呢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我想我们这个整个旅程哈，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我想我们大家大概有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哈，然后呢知道当时整个那个地中海的里面航行大概是怎么一回事。那我想我们毫无疑问，圣灵借着路加花了那么多的笔墨把保罗的这段海难留下来，那一定是有他非常特别的这个启示在这个里面。那我们一同试着求主带领我们一同在这件事上有一些 fellowship。 那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那一个方面呢，就是也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服事和我们的经历里面一定会遇见的，一个就是讲到神的应许和我们的信心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讲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或者说十字架的记号在我们身上啊。那么第三点，在这样的航海的旅行当中，保罗是和世人一同走这条路啊。那么尤其是遇见风浪啊，那毫无疑问。在这个里面这帮人用我们如果有感觉的话很清楚，这276个人是赐给他的，是赐给保罗的哈。那这个毫无疑问是他祷告的结果，也是他传福音的结果哈。那第三个方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福音的见证。那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不能够单独来看这件事哈。我们接续刘弟兄上次的这个交通哈，保罗他公开的见证。实在的说来啊，使徒行传它的主题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的名做见证。那这是我们主在升天以前所给门徒们的命令。 那使徒行传实在的说来就是为这件事做见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福音从耶路撒冷就慢慢的传出去。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27章，那毫无疑问你看见福音实在是要传到地极。那一面你从地理上来讲，从为人口分布来讲，我们知道人类是不是分上韩亚佛三个支派然后下来，对不对？那犹太人他们是闪的后代，所以毫无疑问啊，福音在他们当中。那么那个时候事实上这个福音传到了韩的子孙，那个就是执事腓力，他不是遇见那个伊索比亚的那个太监，对不对？那你用旧约的话来说，示巴女王是从地极而来，那那个就是传到地极的，就是传到伊索比亚去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当然保罗三次环游不到，尤其是第二第三次他到了亚佛的后裔那里了。那么这个是从一个角度上来讲。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常常交通也是很清楚，那么当时的世界用三个方面来形容，就是宗教是犹太教的宗教世界所代表的，文化世界呢就是希腊文化所代表的，那么政治世界就是罗马来代表的。那么当时呢很清楚的，那么耶路撒冷那么根本就是教会的那里诞生的。那么另外一个地级就是陈弟兄在交通那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所交通的，在奥林匹斯山下面，就是他们偶像这个直接的这个根源根据地的地方，那么保罗把福音传到那里，那保罗也把福音传到雅典，雅典是他们的文化的中心。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地级。那么第三个地级就是哪里？就是罗马，毫无疑问的就是罗马。所以事实上保罗在这一段海难里面，保罗是有个目的地的，他是要到罗马去。那这个心愿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立的，在以弗所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9章21节的时候，他在那里说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这个跟罗马书也是合拍的，罗马书是在以弗所写的，那个时候保罗就说我实在在神面前常常的祈求，盼望终能够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那么这个是保罗他一个雄心，他实在是要把福音送到地极。当时罗马应该说从政治的角度上他就是这个地极。那么神非常喜悦，因为这实在是因为照着神的心意在那里祈求，所以呢神也应许保罗所以保罗他不是上次刘弟兄交通，他不是从以弗所一直往耶路撒冷去，对不对？然后呢他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就被捆锁起来，但是他被捆锁的时候神就启示他，就向他显现啊，主就向他显现，这是在使徒行传23章11节啊，我们时间的缘故不去看。他说你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他的祷告主答应他，主说你必要到罗马去为我做见证。那么因此呢保罗这一次虽然保罗有这个雄心，只是他没有想到他去是这样的方式去啊，他没有想到他是带着锁链去的。那么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啊，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学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还记得主耶稣不是曾经平息过风和浪，对不对？我们都学习过这个功课。那么门徒他小信是在哪里？因为主上船以前跟门徒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结果呢没有想到在海当中就遇见风浪，对不对？那么门徒呢就信不过主说的那句话，所以呢主就斥责风和浪以后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小信的人了。那么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在这件事上保罗也是学一样的功课，因为神在他动身以前已经把应许给他说你必定要到罗马去为我做见证，对不对？但是等到他们真正遇见这些海难的时候，感谢主，神再一次差遣他的使者来安慰保罗说你必要站在该撒的面前。所以感谢主，你实在是看见在这件事情上啊，保罗他有一个雄心，神也把应许给他，而且呢感谢主，神他的应许是那样的，实在的说来这个神把应许给他，而且呢用奇妙的手来成就这件事。的确最后我们读到保罗就到了罗马。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 先是从神的应许开始哈。那么我们实在的说来，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哈是比我们眼见的更真实哈，而且呢比我们眼见的更可靠哈。盼望我们实在的是在这件事上，我们真的是一同来学习哈。不过另外一点，神的作为也是非常奇妙哈，因为一面神把应许给我们，但是另一面神兴起环境来帮助我们。那这个帮助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因为这个帮助是什么呢？因为神兴起环兴起的那个环境，往往是要让我们学习功课。那个环境往往是这个好像跟应许不能背道而驰的哈。我想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记得亚伯拉罕，这是在创世纪里面哈，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十节，第十二章的第七节。那么神对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呢，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他说：“我必要把这地的指迦南地啊，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这是个应许，毫无疑问啊。讲到产业，而且呢，讲到后裔。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跟撒拉没有后裔啊，连以实玛利都没有。然后呢，这是十二章的第七节啊。结果呢，到了创世纪十二章的第十节，马上迦南地大大的遭遇饥荒，那个环境啊，兴起非常非常的跟神的应许对不上号。那么我们知道那一次亚伯拉罕他就软弱了，他就下埃及去了。那么他也自己知道大概没有神的同在啊，所以呢这条路他越走越害怕哈。然后呢他就跟撒拉去商量啊，他说恐怕这地方的人不敬畏神啊，所以好不好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子啊。有一句话我实在读起来觉得很羞愧啊，他说他对撒拉说，我可以因你存留性命啊。那荣耀的神曾经向他显现啊，他居然对一个人说我可以因你存留性命，实在他的这个属灵的生活是在很低很低的那个光景里面啊。那他的难处在哪里？实在的说来啊，一个是我们不记得神的应许，或者说我们不懂得神的应许，或者说我们不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神跟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如果你有后裔的话，你不会被杀的，对不对？怎么说你都不会被杀的，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就是你如果被杀，神的应许在哪里？所以实在的说来，我们如果对主的话你实在是简单的就那样相信的话，因为亚伯拉罕怎么看也不觉得他应该会有后裔啊，这是难处所在。所以呢，亚伯拉罕在那一次他就软弱了，但是感谢主，所以亚伯拉罕有出埃及记，神把他就带出来。之后亚伯拉罕他学了很美好的功课。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也和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信心的祖宗啊，他是学功课的。之后罗马书说他是因信以至于信的。那第一次因信是在你记得那个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神指着星空对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然后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对不对？是第一次。那一次他是因信，然后呢开始进入这个信心的生活。但是呢，光光是因信还不够，要以至于信。那第二次以至于信是在哪里呢？第二次以至于信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神那一次向他显现，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一看啊。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的第一节，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和你立约，叫你做多国的父。”等等等等等。我想这段我们也熟悉，我们不再读下去。那这里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然后呢，他宣告他的名哈，他说我是全能的神，这就是阿尔沙代的那个地方哈。然后呢，他有一个要求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然后呢，我就和你立约。结果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反应呢？亚伯拉罕是伏伏在地，那这个是以至于信。那我们知道，神在西奈山跟以色列百姓立约，把律法给以色列百姓跟百姓立约的时候说，你们要遵行律法，我就与你们立约，对不对？那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大知道他们自己，他们不太认识他们自己，他们说我们能够做，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能。但是感谢主，亚伯拉罕他学了功课。亚伯拉罕如同摩西的经历一样，摩西的经历前40年他说我能，然后呢第二个40年神把他带到尽头，他说我不能，所以神要差遣他，他说你差遣别人好了，你不要差遣我，我不行。感谢主，摩西说他的天然的年日是80年，对不对？但是最后他又有40年，这个是神给他好像死里复活的年日。第三个40年他说神啊，那亚伯拉罕在这里伏伏在地，因为他说我不行。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何等的高，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拉罕说我不行，但是你是全能的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以至于信很要紧的一步。我们常常觉得神的呼召哈，神的呼召是你们的天父那样的完全，我们要像他那样完全，是不是？怎么可能？我们平时好像讲到你会觉得是不是有一条出路，但是感谢主，亚伯拉罕他不只认识神的旨意，他认识神的道路。所以他说你是他匍匐在地，他在那里有一个信心的见证，说你是全能的神。那这是我们要学习很要紧很要紧的一个功课。那么我们在保罗的道路上面，我们一样遇见，你知道在保罗这条道路，这个风浪如同主耶稣的那个风浪，主耶稣去平息风和浪，主耶稣平息风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平息风和浪？是他在往格拉森去的途中，对不对？他要去把那个一群鬼附在那个人那样大黑暗的权势里面，要把它释放出来。所以你知道那个风浪一定是属灵界的那个风浪。那保罗他的道路也是一样，那现在他往哪里去？他是要往罗马去，所以仇敌非常的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仇敌兴起最厉害的环境要来拦阻他的脚步，甚至他要把这个福音的使者根本就消灭掉。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时代这个背后有时代是那个黑暗势力和这个福音的征战在哪里。但是感谢主，你发现在这里靠着神的应许，我们在信心里面的跟随，然后呢我们有这个神的凯歌。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讲到神的应许，讲到我们信心，然后呢如何来经历这个风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也是非常宝贝的经历啊。那这个经历用陈弟兄的话来说实在的，这个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经历啊。那么我们继续上一次保罗他从以弗所跟这些长老们告别，那么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先知都来告诉他，你去是走一条被捆锁的道路啊。但是保罗还是非常的坚定，他一定走这条路。那这是什么呢？这个是他实在的说来是跟我们的主从走同一条道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从这个黑门山下来一直往哥哥他山去的那条道路啊。我们的主知道前面十字架在等着他啊，但是感谢主，他面如坚石往前去啊。那么保罗同样也是啊，他清清楚楚知道他是到前面去要被逼迫啊，要受苦的，但是呢他义无反顾就往前去啊。那么这个是保罗第一步走出去的啊。那么第二步，我们如果刚刚读这个使徒行传27章啊，第一节讲到的就是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某某某，非常稀奇。这一开始提到保罗的身份是把他和囚犯把他和罪犯放在一起的。 那刚才我们说我们的保罗跟主是同一条道路，现在呢我们的主跟主是保罗跟主是同一个地位。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论到我们的主哈，他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个是以赛亚53章非常非常清楚的哈。我们的主，荣耀的主，他为了施行拯救，他甘心降卑，甚至被降卑到一个地步，与罪犯同列。那个就是保罗主走的道路，也是保罗走的道路。那么保罗自己也说哈，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他也说哈，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最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毫无疑问，他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这班人是跟主在这件事上是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乃是像主一样走他的道路哈。那么还有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其实保罗真的是跟主走的道路一模一样哈，所以真的是主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主耶稣他列在罪犯中，他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保罗也是。我们读一下26章的31节。那么这个是他在该萨利亚受的最后一次审判，就是犹大的东风王叫做亚基帕王。那么他来这个听保罗公开的见证啊。然后呢，这个王和巡抚他们退到他们里面去，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所以清楚吗？他跟我们的主完全是同一个地位，他是列在罪犯当中，根本没有罪，他根本就是因着这个为了神的救赎要带到哪里。所以时代保罗他实在是跟随羔羊的纠正，实在就是跟随我们的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不过感谢主，我们知道保罗，我们最后一次是交通保罗的同伴。保罗有几个非常宝贝的同伴啊，路加当然是一个哈，那么亚里达古这个弟兄也是，那么他是和保罗一同坐监的啊。感谢主，他们在这里有3个人啊。那这个也是教会的原则啊，教会在世界上的时候，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必与他们同在；2-3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必垂听他们。所以实在的说来，你发现虽然保罗他是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感谢主，他有他的同伴，所以而且他们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见证从来不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教会的立场。所以感谢主，事实上说来，若是我们今天在这段旅程当中跟保罗同行，其实我们也是他的同伴，感谢主，盼望我们配得过。那么这是跟我们保罗跟我们的主同一个地位啊。那么第三，他们在海上是漂流了14天啊，14其实是一个十字架的数字啊。我们知道圣经中有2个数字是个关键的数字啊，一个是14，这是讲到十字架，然后呢3是讲到死里复活，对不对？所以呢，逾越节是在正月14日啊，然后呢，主耶稣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我以前信主就是听陈弟兄讲这个圣经中的数字哈，就是14和3哈，然后153条鱼等等等。那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去讲它哈。那这个14是十字架的标记哈。那实在那个经历，好像这个14天完全的这个十字架是在没有指望当中哈，是我们的得救的指望的断绝。那这个实在是十字架的经历哈。那么第五就是非常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哈，讲到十字架的记号。那么保罗他得救以后，然后呢就被蛇咬了。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你如果去读保罗的传难跟约拿的传难很相似，你读约拿的传难你读懂了，你大概能够读懂保罗为什么在后面有这样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因为我们知道约拿他不是在鱼肚子里面3天嘛，然后他被鱼神 安排这个大鱼吞了它，神又吩咐这个大鱼吐出来，那大鱼就把它吐出来。等到他在亚述登上他的海岸的时候，你知道他曾经被鱼吞下去，经过鱼的消化道，所以鱼有很多的那个消化液酸啊等等等，所以这个约拿身上是有伤痕的，毫无疑问有伤痕的。然后呢，他是从鱼肚子里吐出来的。那这个尼尼微人呢，拜的神是鱼神，是鱼这个做神的，所以他从鱼神里面能够出来，那么身上又有伤痕，所以他们就非他没有开口说话，就有一个见证在他们面前。那么他实在是好像死里复活的一样，而且身上带着十字架的印记在他身上。那这是约拿的例子，对不对？那保罗也是，保罗14天在海里，好像在十字架上一样。等他起来的时候，结果有蛇去咬他，毒蛇的事，非常有意思。那个毒蛇，我们毫无疑问知道这个是仇敌的攻击，对不对？但是感谢主，现在保罗的生命就好像约拿从鱼肚子里出来的生命一样，他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那个是罪和死都摸不到的，好吧？所以他在那里有一个生命的见证，那个是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胜过死亡的见证。所以这个是保罗在那里，他没有开口，但是他的所事在那里做了一个见证，他是和基督联合的，所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手上带着伤痕，但是这个伤痕是十字架的标记啊，在那里。那感谢主哈，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啊，我们有一次的退休会啊，感谢主，神实在是借着他的仆人跟我们说话啊，我借用他的话，大卫他在被保罗，对不起，不是保罗，扫罗逼迫的时候，他曾经不是到了挪伯的祭司那里，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得了供应，吃了橙色饼。另外呢，他就问他有没有兵器，结果呢，他说没有别的兵器，只有一把兵器，就是你在以拉谷杀那个哥利亚的那把刀。然后呢，大卫在这说了非常，因为他实在是明白，他说了非常宝贝的一句话，说这刀是没有可比的。那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刀是预表神家的，因为这把刀本来是哥利亚的，对不对？是敌人的武器，而且呢，这把刀它是要用来杀大卫的，结果没有想到这把刀被大卫夺去，而且杀了仇敌。那这是什么？这是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是仇敌为主耶稣所预备的，那么他以为这下把主耶稣就完全的解决了，这一下就神的救赎的计划就没有可能，因为那个救赎主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但是没有想到主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掌事权，借着十字架败坏了仇敌。那这是什么？这个是那把无可比的刀。那你如果这样去看，非常有意思。保罗他一直说，他说我是带着锁链的。那你知道锁链是就是刑具啊，对不对？跟十字架是一样，实在就是刑具啊。所以保罗他再三他知道他的身份，他说我是带着锁链的刀。那毫无疑问，每一次保罗提醒我们他带着锁链，他就是说我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实在是看见啊，你看见保罗人能够捆锁他的手，但是你发现他从主耶稣十字架的联合里面得到何等大的能力。所以保罗他最后的一段这个人生的旅程一直是在死因的幽谷里面，他一直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他在这个里面有何等大的能力啊！那这是第二点，是讲到十字架的这个记号啊。第三点讲到福音的见证啊。那使徒行传27章22节讲到，他说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是丧，唯独丧失的就是这个船啊。那我记得以前陈弟兄讲啊，他讲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是我们最熟的，神爱世人，他说神不是爱世界，就好像世界是一条船一样，那么世人，神爱的是世人，是爱这条船上的人，不过神没有意思要救那条船哈，那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神说你们船上的一个也不失落，但是呢，那条船唯独那条船要丧失掉。那我们知道船呢， 在圣经里面传实在的说来，他就是给我们看见像世界一样。我相信大家都看过那个 Titanic 对不对，铁达尼号，你看那个 Titanic， 你看这个根本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它这个船上你看各种活动都有，对不对？然后它分阶级的，然后呢整个那个船给你看见就好像一个小社会一样。而且这个船的特点也实在很传神，形容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的特点是有一种特点叫做理性的乐观，我们非常的乐观，我们相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就会比今天好，我们就是这样的想法。非常有意思，他们造的这艘船正是反映人的这种心态。他认为这艘船不会沉的，这个船呢靠着我们的科学，靠着我们的技术，这个船不会沉的。但是稀奇的，这个船的主题就是说，这个电影的主题就是这个船一定要沉的，对不对？那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实在的说来，它其实真正的主题是什么？它真正的主题就是那个后来那个女主人不是吹那个哨子求救吗？其实这就是它的主题。其实它就是说，我们实在是需要救，我们实在是需要一位救赎主。那这个就是船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的人也非常有意思哈。那这里的人，他们给你看见，在他们遭这个海难的过程中啊，一步一步。开始他们是非常自信的，所以他们决定要从那个加奥这个地方要冒险挪到那个腓尼基去。你看他们做决定非常有意思的，他们做决定，保罗他们好像开了一个小小的会议，保罗也参加，这是因为大家蛮尊重他。而且事实上保罗在这次船难以前，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他遇见过三次船难，一昼一夜在海里漂，所以保罗对航海有经验。他们各样的意见都听了以后，他们采纳的是专家的意见，是船长和这个船主的意见，那他们是应该是更有经验，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觉得过冬这里不便，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地形实在是不便。那我觉得不只是世人是如此，我们如果在教会我们不是太认识神的话，我们有些时候做很多事情很可惜也是这样的程序。第三点很有意思，船上的多数人主张到那里去，这是民主制度，这是民主制度哈。那希腊这个文化下面，他们民主制度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哈，所以大家都认为好就这样做。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的特点，实在是不是也是我们现在的特点？然后呢，等到海难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他们还是蛮自信的哈，一按部就班照遇见海难的这个救急的这个措施一步一步做。严格实在的说起来啊，神整个救赎的历史也是人要自救的历史。人一直认为我们能够救自己，那实在的说来，等到他们来到尽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他们仰望神的时候啊。我感谢主，借着这个海难实在是也把他们带到了尽头啊。那么第三点也非常有意思，就讲到人的罪恶哈。我这里有一件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你记不记得他们船连得救的指望都要断绝了，对不对？那很有可能，我相信就是他们船漏得太厉害了。但是你发现很有意思，他们什么时候把麦子抛掉？是他们靠近那个米利大岛的时候才抛掉，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啊，有一个人看见一具骷髅在旷野里面，他边上啊放了一块好大的金子在那里，那说明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呢？他其实可以逃生的啊，但是呢他怎么也舍不得那块金子，所以呢他就一直搬那个金子，舍不得放，直到他累死为止哈，干死为止哈。而且最可惜的，那不是块金子，那是叫做愚人金，看上去就是The gold for fool， 就是说看上去像金子，其实根本不是金子。所以我实在是觉得，你看见这般人，你实在是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可以把比较不重要的东西全部扔掉了，但是实在的说来，他最最要紧的东西还舍不得。所以你说真正灭顶之灾，如果他们知道究竟是天灾呢还是人祸，所以实在是很难说。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等到那个环境来临的时候，你发现水手想自己开溜哈，那么兵丁也想自己卸脱责任哈，那这个就是 船上的那班人真实的那个光景，都是一般罪人。但是呢，感谢主啊，神把人带到尽头的时候是神的开始啊。那么我们知道，保罗毫无疑问啊，有人说是因着保罗一个人的，因着保罗这个人在船上，所以神就把这些人都存留他们的气息啊。那这毫无疑问，这没有错。那这个我们不是看见保罗，我们乃是看见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是因着看着我们的主，所以他怜悯我们。那保罗呢？他是，他在这里面毫无疑问，我们相信保罗一定为他同舟共济的这班人祷告的啊。因为为什么神在异象中显现的时候说，我把这班人赐给你？那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的话，实在的我很难想象神就赐给他了啊。而且你想想看，不只是在这么狂风巨浪当中，我相信不只是为他们的身体祷告，他一定为他们的灵魂祷告。所以这是保罗在神面前，而且以赛亚说是列在罪犯中，又为罪犯代求，所以没有错的啊。那么另一点呢，就是保罗在那里有一个美好生命的见证啊。在风浪里面，我相信那班人14天不吃饭，但是保罗还是吃饭。我相信他的两个朋友大概也吃饭了，所以你看见风浪，他们仍然有那个夺不去的平安在他们的里面。而且呢，等到被蛇咬的时候，我相信保罗在被蛇咬的时候肯定没有惊慌失措啊，肯定不是自己先把自己吓死，根本没有哈，他一定是非常的震惊在那里，对不对？我记得我遇见一个弟兄，非常一个朋友还没有得救哈，非常有意思，他们家是个异人的后裔。8个都是儿子，这种概率也不是太大哈。那他们的父母对他们非常敬畏，给他们起的名字哈，比如说，这个朋友他叫宋高，宋阳高阳的哈，叫宋高。我记得很有意思，他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他说我爸爸妈妈说，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不怕的。他说，神说的一条船上只要有一个艺人，神就不会叫这条船翻的，这就是保罗的经历啊。我有一个弟兄马上跟他说，话是不错了，不过这个船经历那么多风浪，最后到平安之地，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人心里是平安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只有保罗一个人始终是吃饭的，劝人家吃他们也不敢吃，对不对？所以实在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实在是我觉得真的是认识主何等的有福啊！虽然我们有些时候不知不觉蒙了福泽，但是何等的需要我们自己来认识这位主。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保罗在那里，他没有太多的话，但是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而且那个见证的中心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主面前。他的见证就是我所属我所侍奉的神向我显现，所以这是个活的神，而且是时时看顾我们的神。那班人是各自祷告自己的神哈。911以后啊，你看见纽约宗教大联合，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根本没有用，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第二，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必怎样成就。那保罗没有太多的话，但是这个见证实在是何其的美好。就好像我们有一首诗歌，他说你的爱心像你能力，永无限量，永无止境。那这是我们的主，他不只是眷顾我们，而且他是全能的主。那约拿是怎么做见证的？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创造天地沧海的主，而且他是全能的那一位。那所以这个是保罗在他们面前传福音，也是做的美好的见证。那我们相信神应许了，我把276个人都赐给你，当然不是指他们还照样活着，对不对？我相信一定是，这是保罗像惨叹一样催生出来的果子，对不对？一定这276个人灵魂也得救了。那么同样你去看约拿书，等到那个风浪平静下来，那班船上的水手大大的敬畏耶和华。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911也遭遇到这样的患难，我们你高兴不高兴，我们跟这4人是在一条船上， 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降卑下来，然后呢能够做一个生命的见证，到最后有一个有一个救恩的喜乐在我们当中，这帮人都能够敬畏耶和华。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读这个，也是我们读保罗的这团这个海难事件，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们只能够有一点点的时间，非常肤浅的我们把这个保罗的海难我们粗粗的读过一遍啊。那实在的说来，就是我们的有人比喻说基督徒我们知道那个John Bunyan 这个本人约翰很著名的写了一个天路历程，有人说他是写这个路是真是路在路上走的啊，在地上走的。那么保罗的这段海难的经历同样是一段天路历程，不过呢他是在海上走的，有人把他这样比喻，我觉得也是很美好。感谢主，那盼望我们实在是在这件事上我们真的是能够跟主同心啊，因为保罗他的心智是要把福音带到底极，而且呢保罗他是跟随基督的脚踪，他是跟随耶稣的脚踪，是走十字架的道，而且呢他在这个世人的面前有一个荣耀的见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愿主也施恩祝福他的教会啊，愿我们也跟随羊群的脚踪去啊，愿我们在这末了的时代也能够警醒啊，也能够继续能够让神的荣耀的工作能够得到称赞。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主。主啊，我们实在是说谢谢你，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主啊，你要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必要为我们成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说主啊，实在是甚愿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呼召，主啊，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也实在是我们愿意付代价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实在是说主，我们与你同死，我们与你同复活，主啊，我们就能够实在是把你福音的大能就能够见证出来。主，实在是日子不多，主啊，你若用这样的话来激励我们，你若用这样的话再一次来呼召我们，主啊，也愿你用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能够配得过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愿你实在是让这些话不只是听在我们的心思里面，也实在是说在我们心的深处里面，也愿你的爱更多的来在我们里面工作，愿你的心意主啊也能够凡事能够得着称赞，我们也实在是等候你自己荣耀的回来。我们为这段时间献上感谢，谢谢主，靠耶稣基督，
阿门。